前半段。
好，上一次、我们有两次有录音哈，那我已经放到教会的网站了，您到成人教育部应该可以看得到啊。好，那我们会尽量记得，然后把它 upload 上去，一个大概七八十个 meg 哈，另外一个大概四十几个 meg， MP3 的 ，OK， 讲到哪里？讲到使徒信经哈，就是会把它标准化，会把好像整个圣经的信仰把它弄成一小篇哈。那非常精简，每一个其实都有它背后要对付的问题和异端哈。那等一下我们会看一下哈，所以那个东西是很重要的哈。然后人家问起来，他就可以开始解释为什么你们叫做大公啊，为什么叫做圣，为什么叫做这个啊，等等。那出现一个名词叫做 The Holy Catholic Church 啊 ，Catholic 不是天主教的意思哈。为什么叫天主教？因为当初翻圣经，记不记得我们这中文圣经有上帝版、有神版，有没有？啊，天主教到中国，他们翻成天主，啊，所以我们在中文叫做天主教啊。实际上，那个天主跟 Catholic 是毫无关系的啊。Catholic 意思是大而公之的意思啊，大而公之，所以 Catholic 教会直接翻应该叫做大公教会啊。这是对付诺斯底的，诺斯底基本上是基督教的密宗啊，密宗意思说他们才是真的，然后说他们有不传之秘啊，有一些咒语，有一些特殊的东西。那不传给其他教会的啊，那不外传，那这个叫做密宗啊。那大公教会的意思就是说，不，神的真理是公开的，公开传讲，并且给所有教会，不同种族文化、不同的教派都有神的真理啊，并且是公开的啊。神从来没有隐藏少数人能够得到这真理啊，全部是公开传讲，你只要来到神面前都可以得到真理，这叫做Catholic 的意思啊 ，Catholic 啊，所以记得啊 ，Catholic 不是天主教啊 ，Catholic Church，the Holy Catholic Church 就是圣和公之教会，一个是圣，一个是公啊，所以真理是公开传给众使徒，所以这是当初对付诺斯底的一个宣言啊，圣而公之教会啊，所以这很重要的哈 啊，另外一个就是使徒传承啊，就很容易很容易有人冒出来就号称他也是基督教的大师啊！哦，我原来在加拉太，我是某某教会长老等等，啊，对不对？那长老就是牧师了啊，就一样的事情啊，就是叫做presbyte 啊。圣经事实上都是用长老这名词啊，圣经提牧师大概只提过一次啊。那我不知道后来为什么大家很普遍用牧师这个名词哈，事实上差不多都用长老，那监督有提到啊，事实上这三个名词是同一个名，同样的事情啊。那好，就问他说，那谁按理你做长老啊？他说某某人，对不对？然后再去问，那个人是谁按理的？如果问到最后，那个人就说不出他是谁按理的，那知道这个是半路冒出来的，有没有啊？如果他是正统的，应该一直问，可以问到十二使徒，对不对？你懂意思吗？就是说今天我们任何一位长老，古长老在这里，当初他在台上被案例的时候，这代表着两千年的传承，从案例他的人再追溯上去，案例他的人可以一直追溯到十二使徒，这个叫正统啊，这个意思。那如果是追到一半没有了，那就是他自己冒出来的啊，自己所谓的一代宗师就出来了啊，就可以找出来这个异端就是这样做。所以这个叫做使徒传承的形成啊，这很有意思啊。这是当时因为只到第四五代嘛，对不对？所以很容易追回去，谁案例你的？那个人谁案例的啊？等等，那有没有效啊？那这是很有意思的，还教会开始有教阶化，权柄集中，有主教制啊。Bishop 就是说，在那一个城，我们会执堂，会分堂，对不对？那如果执出去的一个堂，后来搞出异端了，对不对？那怎么样？教会要来决定，对不对？他这个是错的还是对的，对不对？然后要跟大家宣称说他是错的，对不对？那需要有一个权柄啊，所以变成说。几个这些一个城的所有教会会有一个主教啊，所以这变成好像一个金字塔型的啊，后来的我们说天主教的那种教阶制度啊，会有一个这样的情形，因为当时就相当的混乱啊，很多人都可以冒出来说，然后他就成立教会了啊，然后说我这是基督教就挂个牌子，那其他的教会正统的可以联合起来说不，那一个是错的啊，这个也可以这样 这样做啊。还有一个人在教会里面冒出来，他开始讲异端，对不对？那我们可以把他逐出教会，可是逐出教会他可以跑到北堂，可以跑到西北堂去，对不对？他说我原来是某某堂的，对不对？所以这中间需要有一个教会的 discipline， 教会的制裁啊，跟纪律的问题啊。所以这个教阶化、权柄集中化啊，这开始产生，当然它会产生它的缺点啊。你们大家也可以看得出来，会产生它的一个缺点，就是各个教会的那个自主性会减低哈。那礼拜会仪式化，会有圣礼化啊。后来的原来就是洗礼跟圣餐，后来有七圣礼。另外一个很重要就是，记不记得马吉安啊？马吉安他不喜欢旧约，对不对？他就把旧约都拿掉。那新约里面比较讲到旧约多的，什么希伯来书啊、马太福音，他也不喜欢，也把它删一删，就变成缩水的一个版本啊。那然后他说这个是正典，那但是大家突然跳起来说他是谁啊？他怎么可以来决定正典啊？所以其实大家已经公开有一套经那个新约的那个书卷，各教会在共同在读的啊，然后也包括所有的旧约的39卷。那但是这个马吉安这个事情一出来，大家说那我们众教会要赶快来把大家手上哈公认的这个圣典的 list 哈，大家对照一下，我们出一个公开的哈公认的一个 official 的啊正式的一个 list。 所以这个叫做新约正典的形成啊。所以这是一个这个异端纷争的一个结果啊。好，这是使徒信经啊。我们念一下好了，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好，非常棒的哈。来，预备，来。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我们的主，因着圣灵承运，从童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他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和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大公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门。这每一个字都要信啊！如果你不信上帝是全能，不信上帝是所有人的父，不信上帝是创造天地的主，就不是正统信仰，就是异端啊，等等啊。所以这每一个，包括你要信耶稣是在历史上真正进入人的历史，不是一个幻影，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他是在历史，在本丢比拉多啊，这是人间的历史跟信仰的历史是交汇的啊，手下的受难啊，等等啊。诺斯底另外一个就是说，因为他们是希腊哲学的背景，所以希腊哲学很难接受肉体是好的啊，肉体是灵魂的监狱啊，这是希腊哲学柏拉图的哈、啊，灵才是好的哈、啊，所有肉体世上的一切都是很无奈的，都是会朽坏的，都是不好的哈、啊。我们基督徒教会有时候不小心会走到这个东西去哈、啊，这是希腊的，不是圣经的。神所造的一切肉体的物质的，全都美好，啊，圣经上讲，神看着都是好的，啊，错在人心哈、啊，以后有机会我们再谈，啊，对了对。
我要问一个问题，是，他这就是说地死了葬了，下到阴间，这个下到阴间，这只是不是只是一个象征性的？
他是有一个叫做阴间，对对，那个在哪里？在犹大书也有嘛啊，彼得后是吧？对，这个是有圣经根据，但是
我的意思就是说，
阴间是什么地方？
他的主他死了葬了，他也下到阴间。
下到阴间，对，呀、嗯，就是他是真的像一个人死了，人死了会下阴间，他也下阴间，就是说耶稣必须完完全全走人被定罪以后要走的路，然后再从阴间。什么？有没有冲破阴间的那个权柄嘛？对不对？掌死权的嘛，对不对？冲破掌死权的，就是说他被关到一个地方去，然后他冲破那个权柄，啊，所以这个也蛮重要的哈。就是他不是光是死了葬了就从坟墓出来，他还要进到那个掌死权魔鬼的领域去啊，被关起来啊，好像暂时被关起来，然后再冲破那个权柄啊，那个是一个得胜啊。 这个也是很重要，这些东西都有它的背景啊，就是说中间到底有谁因为犯了圣经上哪一个错误，所以为了矫正那错误就会放进去啊。以后我们讲几次大公教会、大公会议都、慢慢会谈这些东西啊。
那他升天是这个升还是？
啊、哦，对不起，这个是打错了。不是笔误，是叫做 fat finger。OK， 好，不太一样。对对，这是第一版使徒信经，这叫使徒信经。后来有罗马的信经，然后有尼西亚信经。OK， 然后尼西亚之后还有呀，信经有好几个版哈，因为后来开始出现其他问题了，所以其他问题又会加进去。啊，就是面对，这是最早的啊，所以比较缩小，后来就越来越长啊，后来又讲到圣灵啊，等等啊，所以这是第一个啊，因为我们现在还在前三世纪嘛啊，所以我们读这个版，好，那个我看到总有来，所以提醒我一个事儿，上次两个礼拜前我们把未来九个月的课程发给大家哈，发出去以后就造成了一个小小回响，就是中佑突然发现说原来我们是连续要上九个月啊。事实上在几个礼拜前我有 email 给他，但是他就没有整个看下去，他看了第一个 quarter 没看得下去，然后他已经安排了别的课程了，所以我们下一季不会上啊，下一季三四五不会上，我们到六七八九十十一再回来上啊。我知道大家可能因为三四五要上课所以做了一些安排啊，但是所以你们现在可以重新安排啊，包括我自己，本来我十月要去中国的啊，现在十月不能去中国了啊，所以临时赶快跟中国那边通知，然后上个星期赶快去找机票啊，因为我就改成四月要去中国，因为我说十月不能去，我就得四月去嘛，哎，所以我也是大变动啊，还有很多领会啊什么。这些事情通通大了，所以你们也赶快做一个调整。
我有个问题，
是
我信圣大公教会是吧？
哎，
那个圣大公教会的圣经就是 Catholic 这个，好像是跟我们现在用的圣经是一样的。
大公不是天主教的意思，大公是公开的意思。
我看另外一个翻译，
okay， 就是那个时候没有所谓天主教、基督教。
我的问题，因为我以前念的是我信圣灵一圣基督教会。
一圣基督教会应该有大公这个字，所有圣经都有，所有信经都有。
我看到是圣而公之教会。
对对对，这翻译的嘛。就是说，
这样的话就 avoid 你的关系。
没有没有，大公一定要在的，所有历代的信经这个一定在，因为这是第一版诺斯底主义，对付诺斯底主义的，对付密宗的。啊，所以没有的话一定有问题，你要回去查。OK， 圣而公之教会这是第一版，后面新一位一定有。他后面是往上加的，他不会把大公拿掉的。OK， 这是第一版的啊。
要大家可能要记得一个原则哈，我们现在要读历史哈，所以我们不要有个 politically correct 的观念啊，就是说我们先要搞清楚历史上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不要还没搞清楚历史，先去跟他加以修正，懂意思吧？先说我们有时候讲的东西，也许你不赞成，我说哎他怎么会这样讲？但是我们所讲说 fact 是这个样子，
事实是这样，
事实是这个样子。对。然后你要去评断的话，后面会有其他的评断在里面。
我的问题就是说，是圣大公教会的那个圣经跟我们现在的圣经是不是一样的？
OK， 圣大公教会不是天主教。你的问题是天主教的圣经是不是跟我们一样？你不是讲圣，不能用圣大公教会来等于天主教，绝对要把这拿掉。OK， 这不是他们的名字，这是第一代还没有出现天主教，这是使徒信经，这是第一世纪，比天主教早很多很多很多。OK。圣大公这个字眼是第一世纪使徒信经 ，OK， 不是天主教的字眼 ，OK， 我们也是 Catholic Church， 我们才是真的 Catholic Church， 因为天主教到最后说平信徒不能读圣经，不能解释圣经，要经由什么？要经由神父来解释，就违反了大公，你懂意思？号称 Catholic， 你其实最不 Catholic， 你把真理给掩盖住了。成为少数精英的专利，你要听他解释。啊，不，马丁路德出来改教说不，圣经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读，圣灵可以在你心里，可以告诉你，你可以明白真理的。这个叫做大公的意思。 啊，就是说没有密宗的啊，基督教没有密宗的，我们才是真正的大公教会。OK， 所以这个要矫正回来哈、啊，所以读教会历史这你别的没得到，这个要得到哈、啊，啊，基督教没有密宗，我们是真正的 Catholic Church。OK。那天主是因为他翻圣经的时候那个神那个字我们翻成上帝翻成神他翻成天主，所以在中国叫做天主教。事实上在历史上没他们不叫他们叫天主教，他们就叫 Catholic Church， 就是大公教会。我们以后到了中世纪到宗教改革时期都会用这个名词叫大公教会啊，大公教会就是 Catholic Church 的意思啊。
但是罗马呢 ，Catholic Church 的话，就是一个比较狭义的，是他们自称为。因为现在有好多像我们
叫 Protestant，
对对对，就是、
然后所以你要了解历史，为什么 Protestant 是抗议的意思，抗议中，OK， protest 嘛，对不对？那为什么叫 protest？ 不是马丁路德出来 protest， 当时有一批诸侯，就是分封王，起来抗议罗马天主教不公平的压迫路德。所以那一对德国的诸侯叫做他们起来 protest， OK， 说路德是凭着良心凭着圣经讲话，你们不可以因为教会传统来迫害他啊！他们起来 protest， 这个叫 protestant 啊，不是路德叫 protestant， 是那一对领兵的诸侯，因为路德是一个文人，他一下就被捏死了，有没有？他没有军队，这些诸侯起来有军队保护他啊，说教皇也有军队啊，教皇想抓路德，所以当时的情况是这样，所以这个叫做 Protestant， 所以这有它的历史背景啊，有它的历史，应该这样说，基督教从来就是一个 Catholic Church， 啊，后来这个 Catholic Church 哈、啊，体制的教会走偏了，所以有一个回到原初教会的一个运动，叫做改教运动，啊，回到圣经，回到新约，啊，它的改教运动的一个口号就是圣经。新约圣经与奥古斯丁，就是这样哈、啊，就这个口号，回到新约圣经，回到奥古斯丁，啊，当初的第一个系统神学啊，第一个信仰告白等等，那所以这个很重要哈、啊，所以它是恢复，不叫做不是两个教啊，是一个已经完全离开圣经了，有那个价值哈、啊，称为大公教会，但是里面内容不是圣经了，所以要扳回来，回到圣经去啊，所以这个叫做 Protestant。
那时候在写《使徒信经》的时候，那个大公教会是真的大公教会。
Yeah.
OK， 真正的大公教会，因为罗马天主教国教时期还没有到，整个基督教的信仰还没有变质，还没有走偏，所以这边讲的我信圣大公教会是真正的大公教会。
那现在的 Catholic， 就是说他们那时候自称为他是对吧？然后延续到现在，我们就有
那个误解，对对对，对对对。
我们如果是说，比如说对到中国去跟他们讲说。我们不可能跟他们就是这样讲，我们是 Catholic， 我们这个
Right, 你可以跟他这样讲，然后你加以解释，我觉得这样是比较好的，比较好。就是说，我们宁愿讲出一个名词让他发疑问，然后我们就有机会跟他解释，然后他就有机会增加他的知识，知识越增加，他就不容易过度或是不急哈、哦、等等，不容易把。敌人当朋友，或者把朋友当敌人，啊，等等，所以我想这两方都可以有一个取舍。
就是说，我们应该去解释有一个狭义的这个。
也可以，你要这样解释也可以，呀。
狭义的就是现在的这些，在罗马那边那些，他们是开始一个信徒。
但是很重要的是，你这样解释会有一个很可惜的，就是会把大公这个很重要的含义，神的真理是公开的，是普遍性的。这个会失去，好像我们没有 Catholic， 我们没有大公，好，
这
我知道你不是，但是要小心不要失去这个。为什么我们要我花了今天那么多的时间来讲这个东西，就是我们不要失去 ，OK， 也要把它把握住啊，这是重点 ，OK， 不要失去那个我们基督教是没有密宗的 ，OK， 你今天到非洲，到南美洲，教堂长得不一样，有没有？啊，礼拜仪式不一样啊，有的站着，有的跳舞，有的跪着，有的很安静，有的有这个仪式，有的那个仪式，看起来是完全不同的宗教。如果一个外星人做个飞碟到处飞哈、啊，会发现这是20种不同的宗教，可是它是一种宗教，啊，唯一的是什么一样？圣经是一样的，啊，里面的真理是一样的啊，但是那个形式可以不一样，那所以是公开的啊，神的真理是公开在各种文化里面表现出来的。
在这个教会里这堂课、啊、其实是一个最主要的一个 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回到本源啊。因为常常我们碰到人问说，哎，天主教跟基督教有什么不一样，其实要回答这个问题是个非常大的问题。我们希望就是借着这堂课啊，一直走下去呢，大家会逐渐的了解明白到底差别在哪里。
好，不谈了啊，实在没有时间了哈。事实上今天要谈的东西在两堂课也谈不完哈，所以我们就 OK， 这个你们自己读哈。第一世纪每个教会中有长老监督，就是我们现在有时候也用牧师这个字眼哈。所以其实你用牧师的话，应该就是全职牧师跟 lay pastor， 好，就然后如果是长老，像我原先的教会叫长老，有全职长老跟代职长老。哦，就没有牧师这个字眼，这样就比较清楚，全职的跟代职的哈。那你用 pastor 叫全职牧师跟代职牧师哈。也美国教会是用 lay pastor 这个字眼哈。所以这样，那我们教会就是两个名词都有啊。这样，那大家知道说都一样就是了哈。那到了第二世纪，长老跟主教哈被分出来哈。然后第二世纪末哈有一个教区主教哈。然后后面有等等其他东西哈，这个我们没有时间谈。今天本来想跟你们谈新约正典的形成，这很重要的课题，那可能也没有时间了哈。那但是谈谈其他的，其实很重要，你们自己那个讲义看一下，我把两整页的这个圣经的特点跟其他信仰的经典的特点，绝不一样的特点都写出来哈。那我们那个是我们在基督教神学里面讲到启示论的时候的一部分啊。好，我们讲一些比较挺有趣的东西哈。写书啊，很有意思啊。基督徒的信仰是书的信仰哈，是不是？它跟仪式这些东西好像都比较不一定有关系，但是是书的信仰，是语言的信仰，文字的信仰。我们就谈到文字哈。最早，我们现在二十世纪考古学挖了出来的人类的古文明，大概是在西元前3200年，西元前3200年，离现在5200年啊。挖出来的不是很简单的游牧民族，有几块东西，不是，是一个巨大的城，跟3000年以后的希腊城邦一样规模的城，有皇宫，有市场，更重要的是它有很巨大的图书馆啊。马里王宫大概是在西元前2500年左右，离现在4500年。它有将近20000片的泥板，布满了文字啊，那是一个大的图书馆。所以人类文明，我们现在挖得到最远古的哈，一出现就跟希腊罗马的文明没有两样哦。这是二十世纪考古学最大的发现，把所有历史学家全跌破眼镜啊。他们会想说，哎呀，西元前3000年一定是游牧民族，很简单啊，不是一挖出来就是高度的文明。啊，有国际战争哈，有国际的这些谈判哈，有很多的数学，因为要做房地产买卖啊，要量这个地界哈，等等都有啊，这很有意思。但当时是写在泥板上，叫做器形文字啊。那加勒底的乌尔听说后来挖出来将近有200座城啊，今天都还在嘛哈。那个加勒亚伯拉罕出来那个加勒底乌尔啊，那个是离现在4000年。那个是人类文明的起点哈，两河流域、肥沃月湾哈。中国挖的出来最早的是有文字的是什么时候？甲骨文，大概3000年、3200年，那个商朝，对不对？啊，所以中国的信史真正的有文字的历史是3000年，不是5000年啊。在那个之前是叫做传说啊，传说不一定是假啊，只是它没有挖出一个文字是测定是4000年前，然后说是皇帝大禹治水等等。所以这有一个差别，它不叫信史啊。好，后来就产生皮卷，羊皮卷哈，羊皮其实有时间我们以后讲它怎么样制造哈，把它弄成薄薄一片啊，然后把它缝可以连起来。羊皮大概做书卷最长可以到大概30-31尺，啊，差不多是它的极限啊。再来就太大了，然后它的那个有时候会扯破掉。所以大概在最长是这样，他们说大概一卷路加福音可以写在上面，哈，那个是最长的了啊。那这叫羊皮卷哈，那就是左边卷起来，右边卷起来哈。所以你要看哇，这个第三章对不对？要到第八章你就这边卷过去，那边卷过来，有没有啊？啊，所以一次只能看第八章对不对？如果我第八章要跟第五章跟第二章对照哈，就很难了。那时候你要找 你要弄个长桌子，要找两个人把你摊开，要跑过去看这一节那一节啊。所以这是羊皮卷的缺点啊，要两三人操作哈、啊，然后很重，然后扛起来一个路加福音这样卷起来扛着哈、啊。啊，这是皮卷啊。那整个旧约是这种皮卷了啊，旧约。后来就出现，这是罗马时代啊，大概第二世纪啊，150年、200年出现一个叫做 Codex Notebook 啊，就是笔记本啊。啊，等一下我们看啊。我看一下 ，OK， 这是埃及啊，不，这是那个巴比伦那些泥板啊，这是楔形文字啊，那这是图书馆啊，这是馆长啊哈、啊，那他就一片一片要摆起来哈、啊，所以这是他们的图书馆，OK， 好，我们要走快一点，这是羊皮卷啊，以赛亚书的皮卷，那很漂亮，他弄个 case 哈、啊，啊。壳子把它弄起来，上面装饰很漂亮。你们看那个屋上的提琴手有没有 ？Fiddler on the roof， 讲在俄国的犹太人有没有？然后他那个有村里的长老，对不对？啊，然后他们整个村子要搬的时候，会有人帮着长老扛着东西，哈、啊，底下有坠子，很漂亮的哈、啊，盖着漂亮的布啊，就是圣书哈、啊，那。一卷就这么大，对不对？那圣经才是几卷话，那还要用一个货柜哈、啊，那要一个集装箱哈、啊。但是这个就很不方便啊。好，然后呢，这个叫做笔记本，罗马人的 notebook 啊，什么意思？他们把那个木板哈、啊，这边四片，那边四片，用一个环把它环起来，一共就八页，对不对？然后木板中间把它刮稍微凹下去，把它涂满蜡，然后他拿那个铁笔就可以在上面写，啊，所以这样一共就有八页。
我是用电脑
的。啊，像 notebook， 像我们的那这个 notebook， 哈哈这很有意思，这是科技的转变哈、啊。啊，就是笔记本，然后后来呢，这个东西只有八页嘛，哎，人家想到，哎，这个不要用卷，而用一片一片，这个 good idea。那我们把原来的那个羊皮也给它弄成哈，所以。所以就有这个叫做 membrane notebook 哈、啊，这个样子哈、啊，四片，然后就八页，对不对？然后这个羊呢，有羊皮有两面，一片是原来有毛的那一面，一面是里面有没有？它吸那个墨水的程度不一样，啊，所以就是这个是背面，然后这有毛的一面，毛的跟毛的相像哈、啊，然后把它这样一折，有没有？所以这两左右的两页，然后这里面这两左右两页是毛的啊。原来有毛的那一部分，所以每一页至少左右两页这个书写的时候吸那个墨水的会一样啊，所以看起来比较工整啊，所以把它然后中间把它装订起来啊，然后最后就出现这个埃及的那个草纸有没有啊？草纸是用纸草做的、啊，有一种草叫做纸草，做纸的草，做成的纸叫做草纸啊啊，埃及的那就是我们今天那个 paper 这个字的来源。啊，那个草叫做papyrus， 对不对？啊，然后就是这个东西，然后把它打弄啊，就像我们中国那个蔡伦造纸，蔡伦是用竹子嘛，啊，就把这个纤维给它泡了、煮软了，这样一层、这样一层、这样一层、四层，然后把它打，啊，让它干就变成纸啊，然后就装订成这个东西，就叫做 codex， 啊，所以就从。泥板皮的板册皮书到了纸书，纸书就差不多在第一世纪哦，啊，这是一大转变，是你可以看到它的密度增加很多，啊，就是说原来这么大一个体积，这个是一卷路加福音有没有？现在这样子一叠哈、啊，抓一只手可以抓四福音全在里头了，啊，然后好处是。这个可以翻第八章、第五章，哇，看第二章，对吧？就很快，啊，哇，这个是新科技哦，当时就兴奋得不得了。这个以前这个要看第八章看不到第五章，然后两边要辩论的时候，他说你去看那个第三章五节，哇，赶快紧了，现在啪一翻就到，啪一翻就到，哇，这个很 random 什么 access 对吧？英文在电脑的这个随机取的啊。所以这个很有意思啊，你看得出来这是科技的一大跳跃，啊，好，高密度啊，单侧可以单人操作，前后对照，方便携带哈、啊， 旅行传道特别管用啊，不需要有那个四九那个书童哈、哦，梁山伯与祝英台那个帮你扛啊、哦，教义辩论能够快速翻查引证，很过瘾的啊，那辩论很厉害的啊，那个当场辩论。好，基督徒群体是最早放弃三千年的 score， 接受了这个 codex。现今我们所找到的第二世纪所有非基督徒的文献，包括荷马的史诗，你看嘛 ，Iliad 啊 ，Odyssey 啊，包括拉丁诗人 Virgil 啊这些，他们的文，我们今天找到的所有文献数量大概有800多件，只有14件是 Codex， 其他的都还是羊皮卷那些东西。OK， 但是所有你找得到的基督徒几百几千样文件哈、哦，全部是书册。啊，所以基督徒是第一个，就是立刻就开始使用书册了啊，旅行、传道、辩论、信仰等等哈、啊，就全部用书，全部用这个。保罗后来写书信有没有？后来就装订成册啊。刚开始的书信还是就是他一卷一个，比如说加拉太书不是很长，他可能还是折一折，绑个绳子就请人送。啊，但是装订，到后来我们说，我讲这个主要是讲正典的行程嘛，对不对？新约27卷嘛，对不对？后来要搞成一册嘛，所以就这个科技就很有用啊，所以这个是，然后现在就 internet 了，对不对？我们有电脑，然后有这个 flash drive 啊，可以装很多啊，所以这个好，那圣经的独特我就不多说了，我们上次有说过，圣经所有作者。写作的人都没有成为教主，哈哈，啊，这很有意思啊。然后甚至他们都没有被高捧，所以我们今天切记高捧个人啊。那所有写的人，他们的个人的软弱、失败都有啊。然后他们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被推成教主，都没有啊，这很有意思。然后呢，他跨越有没有一个教主写经文说我分给40个作者写，这很难控制，对不对？然后还说我的曾孙跟我的玄曾孙再来写，或者是我的曾祖母写的哈，那这他简直无法掌控。然后又不同的国家，有在巴比伦王宫写，有在波斯王宫写，有在旷野的牧羊人阿摩斯哈，有没有？这无法掌控的，对不对？你如果想到一个人要创教，他不可能这样做。啊，所以上帝用一个非常极度松散的方式来松散的不得了的方式来传他的启示，故意的啊，松散到不同的人、不同背景、不同地点、不同国家，松散到1500年的历史。OK， 松散到他们在写的时候，上帝没有先给他一个大意象，然后说现在今天这一刻你要写圣经了，哇，他就很小心，每个字不能错啊。圣经上说不能加一点，不能加一字的嘛，对不对？没有，他自己都不知道他在写圣经。但这同样的作者，他写了5-6个东西、20个东西啊，最后只有其中2卷是圣经，啊，其他东西就不见了啊。什么时候不见了？在那300年的大逼迫里面啊，要求你交出圣经，是你们的圣书出来，有没有？就把那个读了不很有感动的哈、啊，就交出去了，有没有？很有感动的那个，他用命来守着的。啊，就留下来，所以那些诺斯底的那些东西大部分都不见了啊，在那300年通通拿去烧了啊，就通通不见了啊，这很有意思啊，是很惨烈的逼迫啊，但是淘汰了所有这些东西，到了后面呢，大家这个逼迫差不多过去了哈、啊，大家所有这些教会啊，哇，这个教会从西班牙到什么，到叙利亚，到土耳其，有没有？到埃及都有教会，不同文化、不同语言的地方的教会。大家说你们用哪几卷觉得是有圣灵引导的，大家那个历史看起来差不多，这很有意思啦啊，这在逼迫破坏的时候彼此不能够沟通，不能开大会的，对不对？这是背后一定要有圣灵了，对不对？所以神故意用很松散的方式，好让你看见他必须背后有一个跨越时代、跨越地域、跨越语言文化的一位啊，这是很有意思的啊。这是所有其他的经典没有的哈，连佛教你知道，就是佛陀死后弟子开了3次法会，有没有回忆佛陀生前的教导写下来，那是第一个的佛经。但后来有大藏经，大藏经也不号称是有一位启示他们，只是后人的一直加的一些文献啊。好，那这个就提过了哈，你们就自己看哈。那所以就 为什么要这样提？因为后来就讲到五花八门的文体哈、啊，这神很丰富的啊，有诗歌，有爱情诗的哈、啊。你们如果觉得自己左口笨舌哈、啊，要谈情说爱的时候不知道怎么讲，就去读读雅歌嘛，对不对？然后里面哇，真是美得不得了，你们学一点啊。上帝给你情诗的啊，啊。这很有意思啊，上帝不只给你系统神学啊，保罗的罗马书啊，上帝给你很多故事念啊，有血有泪的啊，上帝在人的历史里工作，圣灵在人的历史里工作啊，基督教一个是文字的信仰的特点啊，一个是文字的信仰，所以跟仪式这些东西都无关，文字的信仰，一个是历史的信仰，上帝在历史里工作啊，年代本丢比拉多谁做王通通有 OK， 神在好等一下啊，好，这个是这样多样性了哈。那还有一个就是说，不只有圣经，要有圣灵。什么叫有圣灵？圣灵不只启示那个人写下启示啊，圣灵还要让读的人认出他是启示，有没有啊？因为我说过嘛，写的人你可以天花乱坠，说我当初上帝给我看的什么异象啊，就像摩门教的那个哈，来一大堆很惊人的故事，有没有光鲜灿烂故事？圣经写圣经作者几乎都没有啊，除了以赛亚算是，以赛亚也只有其中一小段说他有看到异象，写了那一小段，后面呢他所写的并没有说一个很惊人的故事，有没有来增强说这真的是上帝写的，有没有？都没有。保罗的书信他就在写信，他从来没有说我在写圣经啊。那圣灵除了让他们写下圣经，圣灵还必须做一个工作，就是让读的人认出这是圣经嘛，对不对？那他要用命去保守他啊，所以这是很重要。当我们讲启示的时候，客观的有圣经有十字架，主观的那个读的人要把它认出来啊。所以后来开会的时候，大家问说哪几卷是你感动你的，你觉得是圣书的啊？哎，他有一个例子，他有例子拿来对比啊，这很有意思哈 啊。所以圣经存在是一回事，教会承认圣经是一回事哈、啊。300年迫害被交出来的哈。啊，然后大公会议的时候，他的声明说，在教会中以往认可的，啊，真有意思哈。好，这要赶快跳过去了哈。说圣灵跨越时代，跨越作者来写作，也跨越时代，跨越地域来引导认出神悄悄示下的启示，很有意思啊。神示下启示的时候是很悄悄的啊，就像神的儿子降世为人的圣诞夜故事是很悄悄的啊，谁都不讲啊，只告诉了旷野的牧羊人，就没了，对不对？东方的三博士啊，不没有，连名字都没记下来的啊。好，这是当时的世界，我们大概会有点概念，因为等一下我们要讲最后的历史啊。好，我们要跳过去这一段，到今天原来该讲的。记不记得这个符号？这个有一个名词叫 The Labarum 啊，这个你若读罗马古史 The Labarum， 这是罗马军旗的旗徽啊，罗马的国徽啊，后旗啦，就是君士坦丁以后，原来他们的国徽是太阳啊，他们拜太阳神做他们的主神啊，是一个 K 啊 ，Kai 跟 Rome 啊，这个是 Rome 啊，就是 Christ。好，提一下哈，上次我们有提到一个省长叫 Pliny 有没有？跟那个皇帝叫图雷真有没有？啊，他们定下了一个规则有没有？啊，再讲一点 Pliny 的故事哈。他的省发生了很多大火，他想成立一个东西叫做消防队哈、啊，消防队啊，民间的社团消防队，就像我们的这个哈、啊，我们现在也很多是这样哈。啊，那上书请示皇帝可不可以成立啊？图雷森的回复很让人吃惊，他不赞成，他认为应该是个人家中储备水泵不就好了？为什么呢？这句很重要，因为任何组织团队，不论当初成立目的为何，最终必会变成具阴谋的政治势力。啊 ，OK， 这是语重心长的一句话啊。你回顾整个罗马历史啊，不是没有原因的 ，OK？ 我们当初民国革命的时候有读书会有没有？新中会、同盟会有没有？等等，啊， 好，为什么图雷真这样谨慎行事的皇帝会大肆的镇压基督教啊？因为所有非官方认可的宗教社团都会担心的啊。好，记不记得上次我们看到那个 catacomb 有没有？地下的那些坑道有没有墓穴？帝国境内唯一获准成立的会社哈、是藏仪社。OK， 所以呢，基督徒就常常组织藏仪社，这就合法了，对不对？然后他们藏仪社呢，他们就在地下这些坟墓墓穴里面聚会嘛，对不对？那希伯来书有这一句话，我们来念，预备，来。又有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等的磨练，比被石头打死被这讲以赛亚啊，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穷乏苦难苦害，在旷野山山穴地穴漂流无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这是真的哈，就应验了那句话，世界不配有的人啊。好，罗马起初是忽视基督教，蔑视这个，认为他们是低下粗俗的，在下等民众无知识的人，到最后发现强大的不得了啊，很多有知识人也信他，组织严密，开始低视啊，然后大肆镇压，到最后被政府啊。那瑟维儒跟德修开始是所谓新的政策，政策性的迫害啊。那瑟维儒呢，他因为帝国里面开始有不同的派系，罗马开始弱，开始乱，然后邻国呢开始强起来，蛮族入侵啊，所以他要统一啊，全国要拜太阳神，然后当然还要拜皇帝啊，那反大家都 OK， 但是只有犹太教跟基督徒是绝对不做，那皇帝就好，那这两个就重点哈，变成一个焦点，就大家迫害啊。那从重点是指向新入教的哈，跟带领他们的，就是参加这个教会这个基要真理班跟初信造就班的学生哈，还有教初信造就班的主日学老师哈，这个是要杀的哈啊。但后来突然就停止了哈。这里面有不少殉道的故事啊，你们可以慢慢念啊。艾瑞纽殉道，格利勉，俄利根他的爸爸殉道，他想要殉道啊，他要冲出去跟他爸爸去殉道。记得那个时候人认为殉道很光荣啊，那他们在那个竞技场狮子出来的时候，他们就一起唱歌啊，很有名的啊。那皇帝啊，这些民众听到说基督徒在竞技场里的歌声哈、那个你看那个暴君焚城录的那个店里面就有那一幕哈、好，那俄利根就想出去，他妈妈呢实在劝不住，就把他的所有衣服都给藏了，所以光着身子啊，他找不到衣服啊，所以就不敢出去，后来就错过了那个人家来追捕的机会。后来他写了一篇叫做《论殉道》来纪念他的父亲啊。后来他在下一个皇帝的时候，终于如愿的为主殉道啊。所以这是他的故事，今天我们也跳过去啊。俄利根是非常令人着迷的一个当时的一个人啊，很有意思啊。他年18岁就做了当时全罗马帝国最重要的学术的大臣哈、学术第一高学府学术城的亚历山大，那里有一个药理学校，就是当时的基督教的护教学的中心哈、他做了那个学校的校长啊，18岁。很聪明的，天生是天才的哈、他花28年抄写圣经6种版本的合编哈、希伯来圣经他翻的希腊文74译本，跟3种犹太人翻的新的希腊文译本哈、哇，这个不得了哈、他为全部圣经做注释啊，很厉害的啊。那、等等，这是他的故事哈、到他70高年的时候，是下一个德修皇帝的大迫害啊、那个迫害，那一次迫害，他们完全尽量不让这些被迫害的基督徒领袖、教会领袖死，尽量不让他们使用酷刑，要他们宣告放弃信仰，啊，那所以他后来没有死，但是被放出来以后不久就死了，啊，因为非常多的伤在里面，出来就死了。好，特土良，这是一个很有名的故事，哈、是5个新入教的。准备受洗而被逮捕啊，是当时的一个故事啊，叫做伯伯多亚，他是一个富有的富人啊，他带着一个婴孩，那有2位仆人叫 Felicitas 跟 这叫 Revocatus 啊，两个少年人一起啊，他父亲劝他放弃信仰，然后审判过程故意拖得很长，因为你知道他们不要，皇帝政府不想要制造殉道者啊，因为基督徒的血是教会的种子啊，所以不要让他们死，不要成为殉道者，要用酷刑迫使他们宣告放折磨他们，让他们精神错乱放弃信仰啊，所以审判过程拖得很长啊。那他的这个他的一个女仆人女奴隶哈，他的女奴被捕的时候怀孕，那他怕无法殉道，所以他就向神祷告，神让他的孩子早产被人先收养啊。那他说面对恶兽住在我里面的会替我受苦，因为我为他受苦。那这三个男的在那个竞技场迅速的死了哈。这个少年人呢，猛兽一直不过去，他就宣告一只豹会杀死他，结果那只豹就跳上来啊。那伯伯多亚跟他的这个女奴隶哈，他被牛攻击，身上流着血。他说他请求让他把头发系好，因为头发蓬松，在当时的风俗，头发蓬松代表哀悼，今日是他的喜乐，所以他把头发系好，两人在场中吻别。那执行的军人下不了手，他帮助把剑引向他。一个伯伯多亚是一个富有的贵妇人，是自由罗马的自由人，一个是奴隶啊，他们不止宁死不屈，并且彼此相爱，手牵手站在竞技场中啊，见证主的爱打破阶级的制度啊。那讲义里面我放了一段，就是伯伯多亚他写的狱中的他的日记啊。那我们今天就不过，你们自己好好读，非常动人的啊。好，后面就一直是军人政变哈，几个月就换一个，有时候做了一两年又换一个。然后你记不记得我们说过，在罗马的规定是军队不可以武装进城的啊，民众会抵抗，不让你进城。但后来反正就整个体制都乱了哈，那都是军人夺权啊，他们叫做 barrack emperor 就是说这个皇帝不住皇宫的。必须住在军营后面的，因为他就靠军队保护他，他是军政府夺权政变上来的嘛，所以叫做 barrack 就是军营那个堡的意思哈，那个战斗的堡，叫做 barrack emperor， 他不住宫殿的哈，这乱糟糟的哈。那但是这些皇帝呢，很多是外来的哈，还有阿拉伯背景的哈等等哈，反正就从边疆跟蛮族作战的那个将军通常是最会打战的，有没有？卫青、霍去病，有没有？就是那种最厉害的啊。他们到最后就进了罗马城，就推翻皇帝等等啊。所以，但是这些对基督徒都很好啊。所以这是基督徒休养生息的机会啊。Alexander Severus 不是上次那个 Severus， 那个是塞维鲁，这个也是塞维鲁，他是亚历山大塞维鲁，他的母亲曾受过俄瑞根的教诲啊，所以后来他母亲过世的时候，他把基督的像跟亚伯拉罕的像跟母亲一起供养啊，这很有意思，这是他们拜偶像嘛，对不对？所以就把基督也弄成一个神像。你们都知道蒋介石后来晚年是一个很敬虔的基督徒啊，那他的遗嘱里面讲他一生追随总理革命啊，无时不以耶稣基督的信徒自居，有没有？他死了以后啊，有人立了一个蒋公庙，穿着军服还给他上香，给他供祀的啊，就是很荒唐的啊。基督徒说不拜偶像，但是基督像啊，不拉罕像被他弄去当偶像拜啊，是。然后这是阿拉伯酋长之子腓力啊，他按照教会规矩做忏悔，所以。让另外一个很有意思，这个你们自己在讲义上读一读哈。有两个教会分裂哈，两个都很有能力的教会领袖，当时互相往来等等哈。然后在迫害的时候，两个人被放逐到沙丁尼岛哈，那个是就是劳工营劳改营哈，还是基本上把你在里面折磨到死的哈，很少人活着出来的哈。他们在里面。在两个人在劳工营里面在死前和好啊，他这个分裂出去的这个教会领袖写信给跟随他分裂出来的这些跟随者，要他们回到原来的教会啊。所以皇帝的逼迫是一个苦难啊，但是造成了一个很美好的结局啊。 好，这个就跳过去了哈。德修皇帝，这是罗马建国一千年哈。回想当年的罗马光辉，现在是天灾人祸，然后罗马军团以前全盛时期40个军团有没有保护整个罗马军队，战无不胜。现在罗马军团动不动打败仗，一打败仗蛮族就全部冲进来啊，很惨啊。所以这个结果就宗教狂势就扫过罗马帝国啊，那就拜这些神明，求神明能够让罗马兴盛起来。那基督徒呢，常常就看这些看这些天灾人祸，认为是上帝在给你们警告了等等啊，所以就产生很多的冲突哈。好，几个昏君的时候，社会是强大了哈，教会是强大了哈，成为一个非常强大的组织。那对于罗马的贵族跟统治阶层，还记不记得哈？刚刚讲到那个皇帝有没有？他对这种太强大的社团组织总是存着怀疑哈。这是两个文化体系生死存亡的斗争啊。啊，这是德修哈，就要跳过去了哈。俄立根后来就在这个时候，那这里面还产生一个问题，就是几十年快速增长，入会的资格就松死了哈，因为没有缺少了迫害，所以这一次迫害来的时候，就有慷慨赴义的，也有心智不坚的哈。那这一次比较不一样，就是说他们搞了一个，就是说你要有证件，有没有？你要有手续，要给异教偶像献祭，给皇帝的像烧香，然后给一个证书，给一个 ID Social Security Number。啊，路上警察公安随时可以查你的证件，看你有没有，你拿不出来你就是基督徒啊，就抓啊。所以这个变成是全国你无处可逃啊，基本上你要去一个小店买东西，你知道要买食物，这东西就逼得基督徒几乎是没地方可以活啊，所以这是很厉害的啊。所以这个是后来这种全面的要扑灭基督教啊。但这一次产生了一个，以前产生一个叫殉道者，有没有 ？martyr 哈，现在想产生一个新的头衔叫做 confessor， 就是身上带着受刑的伤痕哈，有瞎眼的，有断手断脚的哈。后来开尼西亚大公会议的时候，皇帝召集全罗马的教会领袖哈，他们要旅行有没有？骑坐着车坐着骡子哈，到尼西亚来开大公会，要一个月的旅途有没有？各个教会从西班牙从小亚细亚来到这里，哇，那个大会就很动人了，那几乎就像我们的那个残障人的那个大集会啊，那些教会领袖的身上都带着伤痕的哈，那都是残障的哈，所以这是当时大逼迫的结果哈。好，但是后来，但是中间有记不记得有些人就被熬不过去就献祭了。有的呢就花钱贿赂官员弄个证件有没有哈、哦、等等，这些叫被盗者跟构证者哈、哦、都有名词哈、哦、就是这些是为人不耻的哈、哦、但是逼迫过后他们希望回到教会啊、哦、当初他是软弱嘛，对不对？他熬不过去，但是教会里就有两派人很麻烦的，就是人自己很金钱的时候就容易金钱就变成你的骄傲，金钱本来很好，对不对？金钱让你向着上帝，金钱的骄傲让你向着地狱，这是往天国跟往地狱只是一念之间，就骄傲起来了，有没有？读经祷告灵修很好，有没有？读经祷告灵修到最后骄傲了，有没有？就看不起那个常常读经打瞌睡的人，或者是怎么样，那这个当初守住的，对不对？带伤痕的或者守住的，对不对？就觉得不能够让他们再回来啊，回到教会。这些人当初背叛基督啊，把基督重钉十字架，所以造成的，所以这些有时候我们很容易落入那种律法主义啊，很多的金钱追随基督哈、啊，要效法基督，到最后变成自义就很不好啊，变成自义，你就基本上就。最近钱的变成之一，就变成最不近钱了，你懂我意思吗？就是骄傲了，骄傲的话，事实上就变成自我了。你最看得起的是你自己了，就不是上帝了，不是基督了啊。所以这样造成教会的分裂啊。好，我们今天不知道讲不讲得到最后的那一段，跳过去啊，这是第三世纪。好。 可以啊，我们十分钟把它讲完。这段很精彩啊，最精彩的一段。英明的一个皇帝叫做戴克里先啊，他原来是也是在军中，他也是军人夺政的哈、啊。但是他回想当年罗马曾经有罗马五旋军，记不记得？传贤不传子，罗马的黄金时代，他那个梦想还在啊，所以。他即位以后哈、哦，他做了很多很好的事情，他就是英明的皇帝啊、哦。那他做了一个事情，就是他要避免这个老是军人夺权政变哈、哦，他设立了一个皇位继承制度，也是传贤不传子啊、哦。第一个他觉得帝国太大了哈、哦，很难治，因为交通当时交通没有 internet 的、哦、哈，没有飞机，所以他把帝国先分成东西啊。哦立了另外一位啊，所以就有两位皇帝，有没有？两位皇帝他说我们在不要等到我们死了然后大家那边争夺皇位，在我们还活着还控制得住军队和老百姓的时候，我们就选一位继承人叫做父帝，有没有？那所以继承人呢，我们也把我们这个各一半的国家呢再分一半让他去统领，对不对？这样的话他可以在我还皇帝还活着的时候，这个父帝可以建立他的威信，有没有？建立他的派系，有没有？他能够掌握得住一些将军一些军人派系政治派系，免得我死的时候乱起来，有没有？所以我死的时候这个父帝可以很容易的接手啊，这心胸很好的哈，我觉得这位皇帝的心胸真的是很好。第一个他把帝国的一半交出来，第二个他说我们还活的时候我把我这一半再划一半给父帝来治理啊。然后后来呢他还没死，他稍微比较老了，他这样做了几年以后觉得稳定了，他就跟另外一位皇帝商量说我们一起退位好不好啊，不要等我们死，趁我们还控制得住我们一起退位让他们接手啊。这是很好的一个传贤不传子啊。但是他跟 Maximian一退位，最后的八年哈，他八年以后才过世。那八年，他眼看着四人统治集团就内战，啊，就是那两个接上来以后，他们又选了两位副帝，还是四个人嘛，对不对？就开始内战啊，没有人愿意当凯撒，所有人都想当奥古斯都啊。你知道奥古斯都是高一层啦，凯撒是副帝嘛，啊，奥古斯都是皇帝嘛。到最后呢有一阵子是有六位奥古斯都没有凯撒、哦、六个人都想当皇帝，在内战中崩溃、哦、他进行了对基督教的最厉害的逼迫也失败、哦、那政治改革全部都失败，所以这天意啊，真的是、哦、很好的用心，但是人性、哦、就是这样子，到最后就是不成、哦、那这是他当时把罗马分成东西，有没有？然后再各分成四部、哦、一二三，有没有？这是整个巴尔干半岛。四，有没有啊？那这一块就是康斯坦丁皇帝的爸爸叫康斯坦丢啊，是最远最远的，是跟蛮族作战的啊。你知道这是最会打仗的一个啊，这是跟西班牙的蛮族、跟法兰克蛮族、跟日耳曼蛮族作战的哈、啊，是最厉害的军队哈、啊，这是最远的，其实天高皇帝远的一个地方哈。啊，所以这是当时的情形啊。好，另外一个很重要就是说，在他即位的头二十年看不出迹象他会逼迫基督徒，这是一个不应该成为迫害者的迫害者。他的妻子皇后，他的女儿公主都是基督徒， OK， 那主要是因为他的女婿Galerius 就是加勒流他的首使哈。那当时古罗马神教是大复兴，披着柏拉图主义外衣重现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东边阿美尼亚土耳其的东边哈、啊，那边开始蛮族强盛起来哈、啊。后来他们成立一个文明国家哈、啊，亚美尼亚是不是第一个哈、啊？是应该是第二个以基督教成为国家，第一个是什么？是埃提阿伯，有没有？伊索皮亚，有没有？埃提阿伯的太监，有没有？所以亚美尼亚王国现在是基督教国家，有没有？但是他是敌人哦，你懂意思吗？他是罗马东边的邻国，现在强盛起来，并且他是基督教，对吧？然后罗马东边边境的很多是基督徒， 这些人会不会对罗马帝国忠心？这今天你那个什么伊拉克跟伊朗边境有没有？有什叶派有没有？伊拉克是苏尼派的，对不对？伊朗是什叶派有没有？但是伊拉克跟伊朗的边境有一大堆是什叶派的，哈，你懂我意思？他到底会忠于伊拉克还是会跟伊朗？哈，这是当时的这皇帝的疑心啊，所以这个是。然后基督徒对当军人的作战的看法又不一啊，有的教会领袖反对基督徒从军，但是当时罗马军队里面越来越多人信主，军人信了主怎么办啊？那军人信了主，这个将领呢就会有点担心作战的时候这个基督徒的士兵或是底下的将官哈、啊、军官到底会不会忠心，会不会上战场的时候有问题啊，会不会对士气有打击啊？所以开始把基督徒的军官跟士兵开始把他们赶出去啊。所以这里面很多的这些张力哈、啊，这些不稳定的张力在啊。好，有一个很特别的是，爱护基督徒的君士坦丢跟君士坦丁的军队里面有很多的基督徒啊，这跟后来的大迫害可能也有关系。很多迫害流离失所，就一直逃，就往那个。对他们好一点的皇帝那边逃哈，那这个地方是蛮族的地方，最远的地方哈，就一直往那边逃，啊，好，所以开始就产生大迫害哈。他知道自己的妻女皆是基督徒，但是按他的政治警觉，不容许在帝国之内有如此势力庞大、发展快速的组织哈，必须打压啊。那他犹豫不决，因为毕竟他家人还是基督徒，他到罗马神庙献祭占卜，请问神明，卜卦的结果是扑灭基督教啊，所以基本上就开始了哈，是非常的厉害了哈。他一连串的下谕令，排除军队跟政府中的基督徒哈，使得他们没办法对抗嘛，对不对？如果是将军是基督徒，先把将军撤职掉啊；如果是总理是基督徒，先把总理撤职掉啊，使他没有办法有势力来反抗。然后开始四个统治者共同下令哈，所以没处躲哈，整个罗马帝国是同时开始的哈。那后面就是说，就是很厉害，竭尽一切手段逼他们向罗马国教神明献祭烧香哈。那皇后跟公主也被迫向神明烧香哈。这是当时就是一幅画，这个就是当时的 Presby 哈。Presby 当时身上会有两条蓝色的带子哈，蓝色 strip 就表示他是教会的长老，他们在烧那些书哈。那他把他拉着不让他去救那些书哈。那这个很厉害的哈，他延续了八年，不管是正统的或异端都死了很多哈，酷刑受害的很厉害。有一个大转变就是，他激起了异教徒的同情心。从前这些异教徒鼓动政府灭基督教，现在冒生命危险保护基督徒，啊，那然后连政府监督公共献祭的官员也采取那些态度。他说有一个文献写说，当群众列队经过神庙献香的时候，官员不会紧盯的。如果有一些狂热分子，就是基督徒啊，当场发言反对攻击偶像的话，就拿棍子敲他头，赶快把他赶出去啊，把他拉出去啊。但不想，要不然他如果留在里面，他就必须抓他，有没有？必须判死刑，他赶快把他赶出去啊。那所以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啊。但是这一次是最教会最大一个考验啊，也是最大的胜利啊。那这是透土良的一段辩护词。无论你们的残忍多么讲究，也无济于事。你们越把我们斩草除根，我们人数就越加增。基督徒的血是教会的种子，这是很有名的一句话。有谁加以揣摩，不被引入要寻其根、救其己呢？有谁在查明原因之后还不接受我们的教义呢？一旦接受，谁不渴望受苦、淌热血？这很动人的一段讲词啊。后来那个加勒流有没有记不记得那个女婿哈，鼓动他。311年，他得了一个致命的病，日渐严沉重哈。大概他拜的罗马神都不管用哈。他最后下了一道谕令哈，他的妻子劝他说你不要在那里再作孽哈。那在这边杀害基督徒哈。那他说好，我们只要基督徒不做违规事件为条件。怜悯而仁慈的宽恕基督徒，这是皇帝的谕令，承认基督教为合法宗教。然后他有一个要求，但是我要求你们为皇帝祈祷，他大概期望从基督徒所拜的神得到医治。颁布了这个谕令，等于是基督徒成为合法宗教在他的管区，颁布了几天他就死了。 不是有人说这些基督徒不知道怎么祷告。好，到最后就内战哈，夺权。我们来讲康斯坦丁哈，他的父亲原来跟一位酒女叫 Helena 生了私生子啊。后来他的父亲为了政治前途离开了这个 Helena， 娶了西部皇帝的女儿，当上了副帝啊。那你他的母亲被丢弃以后，他信奉了基督。康斯坦丁呢被留在宫中，他原来是将军哈，智勇双全的名将，很有名的哈。后来他们就把将军留在宫廷做人质啊，因为这个父亲是在天高皇帝远的最大的将军哈，也是另外一个凯撒哈。那后来康斯坦丁就逃出皇宫啊，整个骑过跨过整个罗马啊，整个那个蛮族地区的那个罗马境界哈。就到了伯隆啊，就是高卢，就是今天法国那一带，都是蛮族啦哈。高卢军队哈，他很忠于康斯坦丁，也爱这个英俊勇敢的青年哈。后来他的父亲死在约克啊，就是作战的时候啊，军队拥护他，他成为六个奥鲁斯都。那他跟法兰克日耳曼人作战的啊。好，他原来信奉太阳神，后来受到基督徒影响。他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妹妹，有没有记得他爸爸后来娶了另外的那妹妹叫做Anastasia 啊，也有时候我们有取这个名字，很美的名字啊，叫复活的意思啊。那所以他即位以后并没有严格，就表面他必须跟其他皇帝同意签署那个迫害基督徒的谕令，但是他烧一烧教堂，但是他不迫害基督徒啊。他的母亲海莲娜在康斯坦丁即位以后，他把他母亲接过来成为皇太后啊，所以母亲呢是热心维护基督教啊，所以这很有意思啊。好，再看一下啊，最后的大战啊，最后就是四位哈，加尔流死以后，康斯坦丁跟李吉纽联合哈，达雅跟马克森丢四个哈，两个联合，然后就打起来了哈。那312年哈，他开始从高卢一路领军打进意大利哈，越过阿尔卑斯山，就是在这个地方哈，这是阿尔卑斯山，就是意大利跟瑞士的交界那里哈，他就一路攻进来哈，长驱直进意大利哈，在罗马北九里的萨萨卢布拉哈，跟马克森一个大战，然后把他逼到台伯河，马克森丢当时是在罗马城内哈。奥勒良的围墙一个很有名的那个的那个很厚实的一个很高的城墙啊，守在那个城里面啊。那城外有一个河叫台伯河啊，你今天去罗马旅游有一个台伯河啊，穆勒维安桥在那里啊。那是当时的大最后的大会战是在那里啊，一边都十几万人的啊。那史家尤西比乌啊，这当时很有名的一个历史学家，他说康斯坦丁亲口告诉他说，在领军进入意大利之前哈，就是311年，他在311年的时候抵抗入侵蛮族的时候，他就看到天空有十字架横跨在正午太阳之中，上面写靠此得胜。他说那个康斯坦丁皇帝说，那个意象出现以后，后来他每一场战争都赢啊。那然后当时他听说马克森丢已经得到能力运用灵界的魔力，这些将军要大战之前都很迷信的哈，会去占卜，会看天空有没有乌鸦飞过等等，这些会做异梦，这很迷信，因为很恐怖的，对不对？两方的十几万人军队明天要大决战啊，他听说他能够利用灵界魔力，他会震惊，就像至高无上的上帝祷告哈，这是一个他看不见没有像的上帝哈，至高无上的上帝哈，上帝给他回应是一个异象。他在梦中听到声音，叫他画这个，就是 the laborum 啊，基督两个字啊，在士兵的盾牌画上去，然后他把那一夜之间哈、啊、就改旗了哈、啊，那个罗马太阳旗啊就改成 laborum 啊，就是这个，这是罗马的军徽哈、啊，他赶到前线，你可以想象这些基督徒士兵哈、啊、离开被放逐远，就是说流离失所，然后逃到他这里，对不对？他的军队里面很多基督徒，那基督徒一夜之间，他的盾牌上面的太阳 化成基督，所以你看那一天的仗怎么打的？这些基督徒是拼死打的哈。穆拉维安乔治伊哈，他说马克森丢本来兵力强大，营垒坚固哈，以逸待劳，因为君士坦丁是孤军深入哈，你带着军队从外地这样过来，粮草各方面啊，但他很莫名其妙被引出城防要塞，在那个桥上跟康斯坦丁大战啊。有人说他在罗马里面未得人心，所以他不是很确定罗马民众会在背后支持他防守这个城啊，所以他把他整个军队拉出来打仗啊。那这很妙，那一天本来是一个帝国的内战，两方都是太阳旗，这一夜之间就变成宗教战争了。一边是太阳旗，一边是基督，有没有？那个基督的徽号一夜之间就成了宗教史上的一个转捩点啊。那康斯坦丁跟基督徒共生死啊。结果马克森丢在那个吃了败仗，然后在那个河里面淹死了哈，那个这个皇帝就淹死在台伯河里面。那康斯坦丁进入罗马，受拥戴成为西罗马帝国的统治者。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叫做 Edict of Milan 啊，这是在西方的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哈。他开始宣言个人良心与信仰的自由得到尊重，什么意思呢？当初有所谓的国家宗教，有没有哈啊？然后你不和这个宗教就要被打压等等等等，这个东西呢是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就是一个人如果他良心不安的时候，你不能逼他做违反他良心的事情啊。今天美国你看有的教派他真的是良心上过不去，他不能够参加做军人啊。美国可以，你如果能证明这真的是违反你良心，美国会容许的，有没有？美国有 Amish， 有没有啊 ？Amish， 就是说这是在西方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你要尊重个人的良心和信仰的自由啊。他没有讲说保护基督教啊，所以不能够成为国教，不能压宗教，不能够强压在人身上啊，等等。那等等，那帝国人民呢，为他们和平来到了欢欣鼓舞，但是没完哈。这是康斯坦丁的像哈，这是他的铜币，上面写着教会的保卫者，很有意思啊。他自称教会的保卫者，这是凯旋门，罗马凯旋门啊。好，一国两军势难两立啊，这最后又开战啊。那李吉尼有战败，然后开始迫害基督徒，但是到最后呢，最后就是两方大战啊，一边13万人啊，然后李吉尼有16万人，然后最后两次大战，那李吉尼有投降。那第二年他联合蛮族谋反被处死，君士坦丁召回被放逐的基督徒，恢复他们的财产，宣布宗教自由啊，宣布自己是基督徒，他鼓励他的臣民一起接受这个信仰，基督教从此成为罗马人的宗教啊。这是很动人的一句话，威尔杜兰他在他的文明史上有这样一句话啊，在人类历史上还没有一出戏比这个伟大，300年啊，这一出戏，这些少数基督徒连遭数位皇帝压迫轻蔑，不屈不挠忍受所有试炼，默默加添人数，当敌人混乱时，他们在内部建立秩序，以言辞对抗武力，以盼望对抗残暴，最后击败这个在历史上最强盛的帝国。凯撒与基督在竞技场上对视，胜利最终属于基督。好，我们今天这一段就讲到这里哈，下一次我们就进入国教时期。好，我们有要报告了吗？